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给我们这段美好的时间，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单单的仰望你。主，我们仰望圣灵，你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特别让我们看到初代的教父他们何等的爱你，初代的教会是何等的复兴。主啊，你把这样一个复兴的意象放在我们心里面。主啊，让我们不是单单只是知道一些的知识，乃是把这样一个爱你的心，复兴的火也同样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你来使用我们，特别在这黑暗的末世，做各样的天灾人祸，各样的风暴，各样的困难，让我们能够有坚固的信心，如同初代的这些教父，他们遇到任何的逼迫难处，他们仍然站立在你的恩典，站立在你的话语上。主啊，你来使用我们，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 ，testing。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一同看十四章的十六节到二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到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我们今天继续讲得土粮。那为什么会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发现，得土粮它被称为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位圣灵的神学家，他也甚至被称为 the first Pentecostal theologian， 啊，五旬节圣灵的一位神学家，啊，那他为什么会对圣灵有这样的一些的认识，啊，跟经历？那我们等一下要说明，啊。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他一下的背景。那么特别我们注意他的背景，他原来是读哪一方面的？他原来专攻啊 ,theotorics。你发现好像在教会历史里面好几位重要的神的仆人啊，都是读过修辞学，也读过法律啊，他后来是成为律师的特土良。读修辞学是哪一位？奥古斯丁，他是专攻修辞学的。那么加尔文，他是专攻法律的，啊。那么马丁路德也曾经有段时间读法律的。所以你发现很奇妙，专门研究修辞跟法律的，好像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预备，好能够将来在神的话语上面特别能够进入。所以假如你了解这个背景，你就知道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传道人神学家是有文学的，或者读 linguistic 的啊，读 language 的，或者读法律的背景啊，因为我们要做神的出口，我们要好好在神的话语上面啊能够研究，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从这个也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要读释经学跟原文那么重要啊。所以假如你说哎呀我过去都没有机会读法律，读这些文学，那你还可以补救，这是什么读原文啊，至少原文要花点时间啊，文字学是很重要的啊。所以看到特土良他是专门研究修辞学跟法律，甚至特土良他的修辞的优美 他是第一位用这个拉丁文做写作的，好，所以他被称为西方的这个神学之父啊，西方拉丁文的神学之父。他的文笔的优美啊，可以说字字珠玑，优美到个地步，甚至很多不信主的这些异教徒呢，都非常欣赏他的拉丁文的文章，喜欢看他的书，因为他真的是每一个字会押韵然后对称，非常的优美的那么上个礼拜就有提到他跟这个 Justin Martyr 寻道者尤斯丁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还记得吗？寻道者尤斯丁他对哲学的态度是怎么样？好 ，open， 好，还记得我们做了一个结论 ，Justin Martyr 他如何看哲学跟信仰的关系，或者哲学跟圣经的关系，还记得吗？好，是什么关系？哲学是一个基础，然后信仰，你需要有哲学的基础，透过哲学而入门，来更认识基督教的信仰。所以这两个是关联的，甚至他用哲学来解释圣经，一些难解的经文，他把它哲学化，甚至用哲学建立他的系统神学。刚才有人提到道类一家他用这个 logos 的观念来接纳所有的异教徒解释这个 Justin Martyr。 但是我们上礼拜提到特土良他对哲学跟信仰的关系是怎么看，还记得吗？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还记得吗？这句话一定要记起来啊，雅典跟耶路撒冷怎么样？毫无关系的，千万不要想透过雅典来过桥，不要透过哲学来过桥，要把这个桥切断。我们的信仰就是完全建立在圣经唯一的启示上面，除了圣经之外，没有别的权威，没有别的书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价值的参考。没有任何的耶路撒冷跟雅典毫无关系，其实它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假如当初19世纪末解释的传道人神学家好好来读特土良的话，我们就会避免了整个新派神学的灾难。你知道新派神学对我们近代教会的冲击多大吗？在20世纪初他们统计在美国差不多有1/3的教会变成新派不信耶稣复活，不相信十字架替罪代死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然后差不多所有的神学院，有名的神学院无一例外都变成新派的神学院。所以当然其中最有名的普林斯顿神学院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原来是长老会的大本营还记得他们第一任的校长是谁吗？美国第一次大复兴 The First Great Awakening 的一个的开始的人是谁啊？姐姐要懂啊， Jonathan Edwards， 哇，他的书里面这样的要读还记得我们在灵修神学里面介绍他的一本书叫什么？有没有人读过？回去网站好好去读 Religious Affection，宗教的情操。他说宗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神的这种的爱慕，宗教之情，假如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爱，信仰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就是对神的爱宗教的情操，而且对神的那个爱是可以感受到的真的是爱慕神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整天坐在神的面前来赞扬他的荣美的 所以 Jonathan Edwards 他是 Princeton 神学院的什么第一任校长，那么金钱那个学校长老会的大本营，好，但是在二十世纪初应声而倒，变成新派神学。为什么？因为很多的这些所谓有学问的教授留学德国，从德国从欧洲回来，好，受到欧洲的新派神学影响，所以每一个有名的这些神学院，无论是 Harvard、 Yale、 Princeton 所有都变成新派，本来是非常近前的学校，好，所以假如你了解 Princeton 普林斯顿神学院变成新派，你就了解为什么今天有这个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啊，在二十世纪初啊，是福音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本营，啊，就是因为当年普林斯顿变成新派，当中有几位敬虔爱主的教授，他们就离开了普林斯顿，不要同流合污，就去到费城，就建立了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啊，假如我没有记错，是1919年。然后当时就是好几位啊 ，Ventil 啊，当然最有名的啊，这个啊 Graham Machen 啊，我们很有名的那个英文的希腊文那个 grammar 就是 Graham Machen 写的啊。那么我们以前在华神或者说在台湾的圣光神学院，那个 textbook 都是用那本英文的希腊文呢翻译成中文啊，是戴绍正院长翻译的哈 啊，所以一群。就是要持守基要信仰的人就出来就进了 Westminster， 所以假如你会要了解为什么过去这五十年有那么多的中国的传道人会读 Westminster， 啊，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读啊？就是因为 Westminster 是代表一个正统神学，跟新派毫无关系的，所以你能够进到这个神学里面，你可以很安心很放心的，不会受到新派神学的污染啊。所以初期无论从最早期赵宗辉，人知道赵宗辉吗？赵天恩的爸爸啊，他写基督教预定论，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他翻了好几本书，然后到包惠元还有很多，现在陈若如院长啊，那么还有很多啊，都是从 Westminster 毕业的啊，早期啊。那么我以前在华神的黄永航老师啊，都是 Westminster 啊，还有陈阿姨老师，很多很多啊。所以当时基本上我们中国教会过去五十年不是进 Westminster 就是进 Dallas 啊，但因为 Dallas 它的时代主义呢比较狭窄一点点啊。那么后来呢就越来越多的中国的传道人进富勒，但是富勒大概在二十几年前开始有点变成半新派啊。所以其实我当时准备要读这个 PhD 的时候，我是优先考虑去富勒的，我就打了电话问林院长，我说啊，林院长，我想再读 PhD 到富勒去读，你觉得怎么样？他说，伟成，你千万不要进富勒，恐怕你从富勒毕业中国的教会不接纳你。他是富勒开始越来越新派，然后我本来还不太信，我就去查他们的 statement of faith， 结果富勒的 statement of faith 真的是有一句重要的话改了。原来的旧的富勒呢，他的 statement of faith 他说 We believe the Bible is the inerrant word of God， 有那个 inerrant 就是无误不错的话，圣经是神无误不错的话。结果再查他新的 statement of faith， 把 inerrant 无误这个字划掉了， We believe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无误两个字不见了。这是新派的立场，但是圣经里面有错。哇，我后来我就真的不敢去复了读了啊，就后来才申请 Westminster 啊。所以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背景。那么为什么会抵触到这里来的？
如果说19世纪大家就好好念特土良的东西的话，就不会有心态这个东西
啊。对了 赎罪的抵触者是从这里讲了心盘的问题，就转那个圈。因为可土良是什么？把哲学跟圣经信仰是分开的啊。的确，假如初在二十世纪初几次传道好好读可土良呢，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心派之灾。好，那我们感谢神。我曾经讲过，我们中国教会为什么能够避免了这个心派之灾，我们要感谢几位的传道人在中国。第一位特别是谁啊？王明道。他说心派神学是毒草啊，他写了很多文章来批判心派神学。所以他一直为什么不要参加三次教会，最重要的原因还不是政治上的原因，但这也是个原因。最重要是什么？神学上的，信仰上的。因为信与不信的怎么不能同父于儿啊。当时的教会所谓的这个三次教会啊，基本上啊受到新派神学啊的影响啊。那第二位就是宋尚杰。宋尚杰是现身说法，因为他曾经什么读过新派的神学院。我还去这个纽约的 Union Seminary 用过他们的图书馆啊，新派神学院的大本营啊，他们是完全是不信派啊，不信耶稣复活，不信童贞女玛利亚等等，所有这些都不信的啊。那宋尚杰在那边读了短短的一段时间，把整个信仰读丢掉了，所以他自己都差不多发疯了啊。后来是参加一个培灵会啊，在那边被复兴啊，被更新，清楚重生得救啊。所以宋尚杰在中国是非常反对新派神学的。当然他反对到一个地步，他说神学院就是什么鬼学院。所以这句话也讲得太过了，也害惨了整个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因为他读的那个神学院真的是鬼学院，而当时大部分的神学院都是不新派的，都是新派的，真的是鬼学院啊，被魔鬼来利用的啊。他们出来的传道人读到最后是不信圣经的，不信三位一体的啊，真的是鬼学院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背景啊。所以可土良真的是非常重要，他这个观点，哲学跟信仰，哲学跟圣经是毫无关系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些的作品，他总共有30多本的著作，我们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护教性的 apologetic works。那这种护教性的作品，基本上呢是为基督徒伸冤，啊，而且指出这个罗马政府的逼迫是不公义的、不合理的，而且是毫无用处的。你越逼迫反而基督教越显出他的能力跟真理性，而且他更指出基督教的信仰是合情合理，是有益处的啊。所以他特别提到啊，你们可以看一看在你们的讲义的下面有一个英文的备注，他说Your cruelty against us does not profit you. 你们这些逼迫残暴对你们是没有好处的。However exquisite, instead, it tempts people to our set. 而且呢，你这些逼迫反而会引起人呢会参加我们的宗派教派。As often as you mow us down,The more we grow in numbers. 你看他真的修辞学的大家。他说你来给我们逼迫，就好像给我们剪草一样啊，看到这个字吗？ As often as you mow us down, the more we grow in number. 你越来逼迫，越来给我们剪草，我们就长得更好更快啊。你看多优美描写的。而且这句话是我们基督教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下面这句话 The blood of the Christian 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 殉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 好像每一滴血就是撒出一个种子，所以会生得更快。哇，描写得真棒。The very ordinance you criticize teach for us， 你这些对我们的固执的批判逼迫，其实是为我们做宣传。 teach for us， 因为 for who on seeing it， 外面的人看到呢就会怎么， for who on seeing it is not excited to inquire what times behind， 写得多优美。他说外面的人他们岂不会被你这些的动作逼迫啊，反而更要来了解基督教具体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更棒， Who having inquired does not embrace our faith， 你看看这些来了解查考我们信仰的人，有谁到最后不会接纳基督教的信仰。哇，写得多优美，短短的几句话真的是字字珠玑啊，太棒了啊！他真的是没有浪费一个字，嗯。好，解释他的呼叫学的精彩的东西哈。所以，假如你们有兴趣呢，好好上网去看这个教父的作品，特别上那个 CCEL 有整套的教父的作品 ，CCEL.org 啊，有分这个。尼西亚会议的教父作品，尼西亚会议之后的教父作品，325之前，325之后啊，所以他是属于325之前的，你就去找他的作品啊，你就打进到这套书里面啊，哎、啊，就 Anti 尼西亚 Church Fathers 啊，整套的哈、啊，去看他的这个 Apology 的作品啊，非常棒啊，文笔优美的不得了。那第二方面是属于这个教义方面的 dogmatic， 啊，刚才第一方面是 apologetic， 那第二方面是 dogmatic， 要保守这个教义的纯正的，特别是针对当时的一些的异端。那他在教义方面有名的，他写了两本书。一本叫 Prescription of Heretics， 啊，对这些异端的一个的处方，怎么去对付他们，啊，医治他们。那当时他特别针对一个大的这个的错误，啊，异端就是在教会里面开始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好，还记得我们诺斯底主义特别就提到这样一个图，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图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哈。好，还记得吗？至高的神他没有直接创造这个物质的世界啊，因为在他们的二元论的思想里面， Pure Spirit of God， Spirit 是好的，怎么会创造那么糟糕的物质堕落的世界呢？是很明显不是这位至高的神的作品啊，是这些次等神发射出来的次等神他所做的。好，那么甚至当时的有些的基督徒呢受影响啊，认为这个幕后的 emittance 啊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基本上呢他是这个基督的灵附身啊，所谓这种幻影说的一种观念啊，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基督的灵降在啊这个当中啊，这附在这个耶稣的这个人的身上啊，是这种的说法啊。因为基本上他们把灵跟肉体还是不能结合，这种观念不可能有道成肉身啊。所以你看到那个耶稣基督其实是基督的灵附在他身上啊，当然有些人真的是拿了证据啊，哎，约旦和耶稣受洗，圣灵就什么降在他身上，嗯，那个时候啊，基督的灵就下凡了啊，降到耶稣的身上啊，所以基本上 按照洛西底主义的异端在基督教里面呢，没有所谓的耶稣基督完全的人子钉在十字架替罪代死啊，他们认为在十字架上啊，耶稣就基督的灵就离开了，这就是当时的洛斯底主义的其中一个问题。那第二本书呢，他就对抗 against Marcion， 就是对抗这个马基安的异端 Marcion。那马基安呢，他原来是在黑海一带一个富有的商人，很热心教会的工作，后来去了罗马，结果在主后144年呢被开除了教会的会籍 excommunicate， 因着他错误的教导跟思想。然后他被开除之后，他就自己建立教会，就产生这个马基安的这个异端。那究竟马基安的基本的错误在哪里？记得吗？有没有认识马基安？啊，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对这个神的义没有办法可以说通得过，只是在基督教的神学思想里面，很多的博士论文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 theodicy 就是神的义，神的意义在哪里？好，就是讨论到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罪恶。The origin of evil， 罪恶的来源从哪里来？神不是一切的来源吗？不是一切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吗？好，所以对马基安呢，他真的去思想这个问题，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啊，所以也不要以为马基安是笨笨的。其实越聪明的人呢，假如没有好好的被教导呢，很容易变成异端的啊！他就去思想这个问题，他想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充满罪恶的世界，好，那么怎么会被创造出来啊？所以他就思想到起初这个 Creator God一定是 evil God， 是个恶的神，所以才会创造出充满了罪恶败坏那么糟糕的一个世界啊，充满了七情六欲啊，这个变幻啊，没有办法能够预测啊，这样的一个的堕落的世界。他把这个罪恶的来源归咎在这个 Creator God， 创造的神是个 Evil God。 然后呢，他说这个神呢，就是在旧约里面所描写的这位 Creator God， 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是很糟糕的，创造了这样一个罪恶败坏堕落啊的神。而且你看看在旧约里面描写这个神多残忍啊啊，要迦南地的所有的迦南人都要被灭绝，连婴孩都不放过啊，甚至在诗篇里面描写什么啊，要把婴孩摔在磐石上啊，对敌人啊要打碎敌人的摔骨。你看跟新约的教导不一样，新约耶稣的教导是什么？要爱你的仇敌啊，要为你的仇敌祷告，对不对？赦免人70个7次。诶，他真的很聪明哦，他就发现咦，新约跟旧约的教导真的不一样啊。所以旧约所代表的是这个 Creator God， That is bad， 不好的，不要读旧约啊，不要管这个 Creator God。 你只需要读新约啊，只要接受相信这个圣父跟圣子的神，就是 Redeemer God， 哦，他真的是 very great。他在今天会拿诺贝尔奖。Redeemer God， 耶稣基督才是好神，才是这个真善美的神，有恩典的神，有爱的神。然后他的天父也是好的，但是这个天父不等于那个 Greater God， different。这个系列是好的，新约的系列，这位新约的神终于下到人间了啊！但是你要记住，他基本上对这个耶稣基督的认识，他觉得耶稣基督是个幻影啊。他更离谱，不是说灵附身，跟诺斯底主义还不太一样，他更进一步，他说你看到的耶稣是个幻影而已啊，根本没有所谓钉死赎罪啊，因为他没有肉身的，他之后就钉死的时候他就升天了啊。好，所以马基安基本上他的神论救赎论是完全的错误，再加上他的圣经论啊，就是更是离谱的。所以马基安呢，他们这个异端呢，基本上呢就只读这个保罗的部分的书信啊，只有保罗的十卷的书信，还有部分的路加福音，然后也删掉了这个他也不读启示录的，他没有启示录那么哥林多前书讲到就是复活的事情啊，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复活的事情，他们也删掉的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个幻影，也没有肉身的复活啊，所以他也不讲这些复活的事情的。那么现在我们要来思想，究竟马基安 Markion 他为什么会出那么大的错？为什么到这样怎么想歪了？你看他真的这样来读圣经，其实很多的慕道友他们也觉得，哎，对呀，他们常常会问，为什么你们的神那么残忍？有没有慕道友问过你这个问题？有啊，对不对？啊，所以其实很多人的问题也是马基安的问题。那究竟马基安基本出错在哪里？为什么他就这样中计了？其实我没有思想的。第一，他有受到诺西底主义的影响，多位神的观念，多位神的观念 ，good point， 他受的哲学希腊的这种诺西底主义多多少少的影响，很好。所以哲学影响了他 ，good point。还有呢？还有个很重要的，啊？
他没有
好，中国是 ，Lemuel， 后面，
没有尊重圣经的权威。
啊，没有尊重圣经的权威。OK， 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要非常注意，要尊重圣经的权威，啊，但那个时代呢，重点还没有完全被确立。啊，所以呢，也因着马基安的这个异端呢，就更刺激当时的教会要 close the New Testament canon 啊，你不能多一个少一个啊，这样的。我们等一下会讨论这个 canon 的问题啊。Good point。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hermeneutics 释经学。今天，假如我们在神学里面传道人不注重释经学的话，我们就会很容易啊，就是解释旧约的圣经，的确发现旧约所讲到的事情跟新约的好像是什么矛盾，好像是两套原则，两个神，看到吗？所以你要怎么去解释旧约的这些经文，无论从释经学从神学的角度，所以解经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要为什么要读神学院啊？不但要了解整个的神学思想、哲学思想这些问题，要学会 hermeneutics 释经学啊。所以你发现，因着旧约所表达的、新约所表达的有不同，所以你发现，甚至近代有所谓时代主义 dispensationalism。你发现时代主义也就在处理这个问题了，看到吗？他说在旧约神的旧法、神的 dispensation、 神做事的法则、施恩的法则，旧约跟新约是不一样的，这是时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精神。甚至他把整个的人类历史分开七个时代，每个时代神有不同的施法、旧法跟要求啊。所以还记得我们在系统神学有读过，还记得吗？好，无罪时代、良心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国度时代，分很多个不同的时代。那基本上他说在律法时代，在摩西之约之后啊，他说人是怎么得救的，是要靠什么守律法得救的。那新约时代呢，是靠信耶稣得救的。那这是时代主义的讲法哦。很不幸，在我们中国教会过去，蛮多传道人接受时代主义的看法的，啊，为什么？因为 Scofield Bible， 啊，史可夫圣经基本上是接受时代主义的，在他的 footnote 里面讲了好多时代主义的观点。Scofield Bible 在我们中国教会是非常流行的，啊，所以也难怪蛮多传道人去到 Dallas 读的。啊，这是其中一个的神学思想，要解释旧约跟新约为什么好像有这个表面上的不同，好，好像是两个的法则，啊 ，OK。时代主义的，时代主义论的，哈，那么我们会，可能到了清教徒神学里面会多讲一点，特别是清教徒的神学。或者说加尔文的神学，或者今天所谓长老宗的神学或者改革宗的神学，他们基本上是强调旧约跟新约，神是同一个神，同一个旧法，不是两套旧法。天下人间没有施下别的名可因他得救，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在系统神学，我们常常讲这个图，还记得这个图吗？这个就是所谓的 covenant theology 盟约神学，啊，要记住，你打到 Google 一打 covenant theology， 你查到很多的文章；你打 dispensationalism， 找到很多的文章。那盟约神学实在太重要，所以我的博士论文是专门研究清教徒的一位神学家叫 John Owen， 他的盟约神学，啊，那么厚，假如你们有兴趣呢，可以到图书馆或到我房间跟我借啊，那么厚的一本啊，专门就研究 John Owen 的 Covenant Theology。 那 Covenant 盟约神学的美丽跟优点在哪里呢？高举耶稣的十字架，啊，高举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因为天下人间没有施下别的名可以因他得救，不是旧约就有另外一个名律法可以靠他得救，到了新约就有耶稣的名可以靠他得救，啊，今天很不幸在中国大陆，在很多中国教会还是以为旧约是律法时代靠律法得救，新约呢是恩典时代靠恩典得救。有没有听过这种教导？有啊，啊，但是盟约神学特别强调旧约跟新约基本上都是靠羔羊的血，只是不过旧约他们是凭信心献上这个羊羔，借着这个羔羊预表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旧约的人他们也是凭着信心献祭而得救。所以还记得为什么摩西需要在西乃山四十昼夜 十条诫命十句话，十条诫命原文是 Decalogue， 就是十句话。为什么十句话？神那么长期讲了四十昼夜，难道神重复又讲又讲讲十句话，讲了四十昼夜？重点不是十条诫命，重点是在后面的什么？神跟摩西讲什么？啊，会幕的建造。所以摩西他建造会幕是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建造会幕，那么的 detail， 我真的是服了摩西，他的 memory 是 supercomputer， 那么 detail 的东西，而且四十昼夜不吃不喝不睡，居然还记得的。你几天不睡你都晕了，对不对？摩西真的是厉害，可能神给他 special grace， 他记得那么清楚。那现在问题了，为什么神要那么的花时间告诉摩西，给他十条诫命之外，同时给他建造会幕的方式？因为什么？神知道没有一个人，天下人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什么守得住神的道德律，而靠工作行为善功而得救，没有一个人，包括以色列人。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那么好的环境，有先知，有云柱，有火柱，经历那么多的神迹，要倒就是倒，也就是人传人的败坏。没有一个人可以靠他的信心，靠他的意志，靠他的善行可以守得住十条诫命。所以神知道守不住。那守不住怎么办？律法是要叫人什么知罪的，是要引我们到这个祭坛的面前，靠着献祭赎罪。而这个祭物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这个信心的献祭，他们罪的赦免能够得救啊。所以我常常说，旧约的人他们是凭着信心啊，那么他们是先凭着信心相信羔羊的血能够赦免他们的罪，是先上车。我们在中国跟台湾坐火车来不及买票，是什么？冲上去先上车再说了，然后看到这个小姐就什么补票。所以耶稣基督在新约时代为所有的旧约相信羔羊的血的人来成就了救恩，来补票。所以他们是用信心的眼睛遥望这位弥赛亚啊。那么新约我们的信徒呢，是耶稣是什么？先买好票我们上车啊。所以无论是旧约跟新约的人，看到了没有，都是靠什么？靠耶稣基督神的羔羊来得救，这叫盟约神学啊。而不是好像表面看到旧约跟新约有矛盾啊。那马基亚是更极端了，是两个神，时代主义比较好一点，还是一个神，但是有两套做法哈，两面手法。旧约是这样做，新约是这样做。你发现最大的问题，这样来解释的话，神的属性就什么？不 consistent， 不 consistent。就好像我们做父母，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很凶的没有爱的，打打杀杀的，到他长大了，我们就换了另外一套方式，发现以前这套不 work， 现在学了 parenting， 所以呢，要换一下，要民主思，不要那么独裁思。人是可以改啊，因为人的智慧不够啊，但是神是全能全智的神，怎么他旧约是这样表现，到新约又是另外一种表现，另外一种旧法，所以产生 the doctrine of God 有问题啊。我们的神应该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不能说两套做法， two dispensation， two administration， two way of salvation， no 啊。所以从马基安你发现，其实马基安的错误也是今天很多的错误同时出现的，只是用不同的表达方式，看到吗？好，有没有问题？所以关于这个马基安的两神论，时代的主义的两套旧法论，还有真正的 solution， 盟约神学。
那为什么他会觉得基督不是道成肉身？就是他的、啊、 他会觉得基督不是道成肉身，没有，就是是灵跟魂分开，为什么会？是什么影响到他？
Yeah, 因为马基安基本上还是受洛斯底主义影响，他不认为灵跟身体有一个结合，所以基本上马基安的基督论是一个幻影 ，doxet 是个幻影，就好像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向亚伯拉罕显现，不是一个真正的肉体，看到吗？这个神在旧约的显现，现在神同样。就是这个善神在新约的显现，在旧约显现那个是恶神，不好的，嗯，就是等于说我们中国的这些神仙故事了，看到个神仙啊，其实他不是真的有真正的道成肉身的肉体了，啊，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是很聪明的，有神仙理论的。所以我们来看譬如说伊冷顿的圣经，的确解释经文要怎么去解释，解释在 hermeneutics 我们要注意的，譬如说诗篇第三篇，诗篇第三篇，你看第三篇第七节，好，第二句，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恶人的牙齿，对仇敌是这样的态度。然后再翻到诗篇137，诗篇137，诗篇137第九节，哪里不婴孩子吗？摔在盘子上，那人变为有福了。好，所以其实经文真的是让人觉得很难接受啊啊，那。假如你看这个这个民数记啊，或者说看这个约书亚记，哇，要把这些迦南人这些仇敌完全的灭绝啊，耶利哥城里面一个活口都不留，哇，太残忍了啊，这个旧约的神太残忍了啊。但是为什么神要命令以色列人要这样做？为什么要那么残忍，那么残忍？真正的解经原因在哪里啊？我们看创世纪15章，那你看了这些圣经，你就不会误会神为什么神那么的残忍。创世纪15章16节，而且当你了解了以色列进了迦南地之后怎么的堕落那个原因，你就知道神为什么要那么的绝对。好，我们看15章16节，好，找到，一同来读。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看到了原因了吗？为什么神要派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而且要把这些人灭绝？这是代表什么？不是为了要抢他们的土地，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罪恶满盈了。神乃是透过以色列人被神所使用的公义之师进到他们当中，施行神对迦南人罪的审判，是神公义的彰显。所以今天你不能骂了个公义的法官，为什么这个公义的法官那么的残忍，把这个杀人犯啊，这个奸淫犯、害人犯、贪污犯判到死刑，你不会骂，会不会骂那个法官这样的？不会啊，我们说哇，太好了，公义彰显了，大快人心了啊啊！这个毒奶粉的那个源头，那个坏人终于被抓了啊，要死100遍啊啊！真的害死了那么多的孩子，对不对？你会觉得这是公义啊，这个审判，这个公义的审判，所以要从神的公义跟审判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神好像那么的残忍？而且你发现神假如不这样来公义审判的话，灭绝这些迦南人的话，更是神知道这些人他们会将来败坏神的子民，把他们带进这个偶像的崇拜里面。后来历史真的证明啊，就是因着以色列人没有完全遵循神的话啊， 没有完全灭绝这些迦南人，将来成为他们的仇敌，成为他们的绊脚石，整个以色列人就落入到偶像的崇拜里面，然后整个以色列人同样的受了神加倍公义严厉的审判，整个国家灭亡被掳，啊，彰显神的公义，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神学跟解经的问题啊，就不会落到马基安的这种的问题跟错误里面。那么刚才啊提到这个正典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个正典到主后397年，在迦太基这个地方 Carthage 这个地方，这些众教会的长老啊、主教、牧者，他们一同开会，就 seal the canon。好，那在这个会议之后，就27卷的新约的圣经就被定为，就只有这27卷，啊，不可多也不可少，啊，就是我们信仰的权威，所谓 canon， 啊，那我们需要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新约的正典不是这些传道人开会去决定的。假如是他们开会决定，他们可以下一个会可以推翻、增添、减少。他们这个会议其实只在做一件事情，去 recognize， 去认同啊圣灵在众教会的工作。那这个比喻呢，就好像说今天在你的桌子上面有许多的钻石跟假钻石，用玻璃做的钻石混在一起，那么叫你去挑钻石，除非你是 colorblind， 假如你没有 colorblind， 你会很容易 recognize 到，哇，这个是真钻，这个是真钻，很快就会 recognize and find them out， 因为真钻的那个的色彩闪亮不一样。所以的确在当时初代教会有很多的经卷，不同的经卷在流行在不同的教会，但是教会他们读到这27卷新约圣经的正典呢，他们发现特别有圣灵的灵感，而且圣灵跟圣灵所漠视的正典的动工，所以每一个教会都觉得，哇，虽然流行了很多的经卷，但是呢好像读这27卷呢是特别有造就，特别有亮光，特别有灵感，圣灵与正典同证，解释神的话。所以当时的这些的主教他们开会只是把这个27卷的圣经呢把它认出来，而且不同的教会可能都除了这27卷之外还接纳有读别的经卷，但是他们发现不单这27卷是特别的有造就性，特别的有亮光，特别里面的内容纯正，没有任何的怪异，而且发现这27卷是 common book for almost all the churches。有些的教会可能用27卷，还有另外的一些，有一些教会教团可能也是用这个27卷，另外的一些，但是发现每一个教会呢都一致高举，同时会使用这27卷，把它认出来，啊，所以不是他们开会去决定哪一卷书是应该是正典，是神所漠视的，来他们去 recognize。 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做 self authentication， 是圣经本身啊，它的光辉，它的造就性，它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见证，是圣经的自证，自己证明自己，不需要别人去证明它。这个观点很重要，是 self authentication authentication， 是自证，不是别人去证明它，啊，去肯定它，所以它本身就是钻石，所以你只去认得它就够了，啊，是这个正点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基于马基安的这种的问题，啊，所以才刺激了当时的教会开始去思想这个正点的问题，啊，要 close the canon。 好，有没有问题？所以你发现，哇，今天我们得到新约圣经27卷的正典，得来不易，是有这些背景的。我们也要谢谢这些异端，不是他们乱七八糟，我们有这些主教也不会去想这些问题，啊。好，第三个作品就是 Against Prestius， 这个 Prestius 也是另外一个异端。Prestius， 他基本上的错误是用神学的名词叫做神格唯一论。Bless you。神格唯一论，什么叫神格唯一论？就是一位神，一个位格，不是三个一体。所以他的想法，这个 Prestius， 他认为旧约的天父、新约的耶稣基督、现在教会时代的圣灵其实是同一个神，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穿上不同的外衣、不同的制服，跟人类显现、跟对话。 One God， 不是 three persons， One God。所以解释当时 Perseus
他这样就没法解释那个我的主
对啊，所以你很聪明啊。我告诉你，我曾经才半年前跟一个传道人引这些经文，他也是接受神格唯一论，但他是认为啊，就是旧约天父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受洗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是一个神啊，就是耶稣基督啊。那我也刚才引很多的经文啊，我说你看看耶稣在约旦受洗，明明天上有声音说啊，解释我的爱子，要圣灵的降临，很明显是 three distinct persons 啊。他不理解这经文啊，就是完全受到这个神格唯一论的影响。所以不要以为这个是古老的异端，在今天其实耶和华见证人。
碰到那个经文里面，那诗篇很久的啊，那他们怎么解释那些？他们一定有他们的理论去解释啊。
不解释异端，他们真的好像的 blind， 他们不理解这经文。要解释经文，他们不能接受。就像今天很多基督派的教会，读到圣灵恩赐的这些经文，一边赶鬼的经文，他们好像就看不见。啊，我说圣灵恩赐没有的，啊，这些经文他们也不讲，也不读，啊，就闪过去，很奇怪的事情的。所以这种神格唯一论的异端，不是单单那个时候是这样，今天耶和华见证人甚至在极端的五旬节教派里面，要记住这个很极端的五旬节教派叫 United Pentecostal， 要非常小心这个教派，他们在全世界都有他们的宣教士啊，他们每年在美国开 联会，几千个传道人参加的啊，很大的一个教派。 United Pentecostal 是神格唯一论的，就是 Jesus only， 他们受洗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不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所以假如你以前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他要把你抓来 rebaptize， 要重新给你洗一次，所以你以前弄错了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个教派叫 United Pentecostal。 啊，希望他们这些老外听不懂我讲什么。好，所以特土良就指出这个 Perseus 双重的错误。那看看他修辞的用美啊，他说 Perseus 看看那个英文备注，参考一下我在讲义的英文备注，有些句的英文。他说 Perseus managed two pieces of the evil's business at Rome。 他说这个 Perseus 在罗马呢有两个邪恶的事情。他说 He drove out prophecy and brought in heresy。 你看多优美，他那个修辞学、啊、他说他把这个预言，启示圣的预言，把它否定，不接受这种圣灵的恩赐，同时呢带进了 heresy， 带进了异端。 He put to fight the paracleted by ejecting the prophecy of Montanus and crucified the father、啊、他不接受圣灵，而且呢把天父钉在十字架上了。By saying that the son was the father， 因为他是一神论嘛、啊、耶稣其实就是旧约的圣父，是同一个人，只是不同的名字、啊、他把圣父钉在十字架上了、啊、所以你看这个托土人真的是描写的两句话就把他讲死了，太厉害了，你看太精彩了。他否定圣灵，也否定天父、啊、把天父钉在十字架、啊、不接受天父 and crucify the father by saying that the son was the father。 太厉害了这个人、嗯、好，我们时间是到了，好 OK， 好，来我们继续下去。那么特土良在对抗这个 Perseus 的这本书里面呢，他对圣灵有非常重要的介绍跟肯定啊。那就在这本书里面呢，他表达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 God is of one substance in three persons。 哇，这句话把耶稣的神性、圣灵的神性完全的肯定。 God is of one substance， 看到这句话吗？ With three persons， 甚至他是第一位的神的仆人，用了 Trinity 这个字。我们才问说，哎，这个三位一体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没有的、啊、是怎么跑出来的呢？最先还不是奥古斯丁用这个字，奥古斯丁写了一本书叫 Trinity、啊、所以等一下我希望介绍一下我们的 Term Paper 的题目、啊、特别我在这里有提到奥古斯丁的 Trinity 圣灵、啊、三位一体论。然后假如你要写这个报告，不是单单只是看完他这本书写一个 Summary，我们是历史神学，还记得我们第一堂课吗？写 research paper， 你要对这个问题提出为什么奥古斯丁要写这本书，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几个的异端，像马基安啊、啊洛斯底主义啊，要讲一下那个背景啊，然后还要讲一下这个三一神论的这个教义之前，像特土良的一点的贡献。所以奥古斯丁也不是从真空嘣一声跳出来的。那么他是建立在特土良的基础上面，啊，所以特土良是第一个人，他是用 Trinity 这个字 ，Trinity， 但他当时不是用这个英文字，他是用一个拉丁文 ，Trinitas， 啊 ，Trinitas，Let me see 有没有写错这个拉丁文啊，对 ，Trinitas，Trinitas， 这个是三的意思 ，Nitas 是一。Three in one, one being, one substance, Trinitas， 就是他，我们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人，真的是圣灵，他跟圣灵的关系真的是很亲密，亲密到的地步，圣灵给他启示了这个字，不晓得是他看的意象的，他居然写出了这个字出来 ，Three in one, Trinitas， 然后他也是第一个用这个位格。我们的神是有三个位格 ，three distinct person， 三个独立的位格的，但是是同一个同样神性的， 他是第一个神学家，第一个神的仆人用 Persian 这个字，然后他原文是用拉丁文 Persiana 拉丁文，这两个都是拉丁文来的 Trinitas and Persiana。 哇，这两个字一出来清清楚楚，我们的神是圣父独立的位格，圣子独立的 Persian， 圣灵 the third Persian but of one substance。 哇，这句话太精彩了。那就是初代教会他们也用这个图来表达，我们在系统神学跟圣灵神学里面也有讲过这个图，还记得这个图吗？所以来讨论三位一体要了解这个图，要介绍一下这个图。 Godhead 我们神的本首， One being God， 这位神呢是父子圣灵，这是圣子是神，圣父是神，圣灵是神， one substance one divinity， 同一个神性。但是这里要注意哦，圣父不等于圣子啊，不像这个 Perseus 说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个人，只是说不同的三个的角色，就好像一个人他上班是经理，穿上经理的衣服，回家穿上便服做了爸爸啊，回到教会就做执事，同一个人有三个角色。 No 啊，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不等于圣灵，圣灵不等于圣父啊。那么我几年前要给一个牧师案例，他是某一个神学院读完 MDiv 的，然后我没有机会跟他见面 interview， 我就在电话帮他 interview， 因为他要请我帮他案例 somehow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请我一起。结果我就问他，你对这个三位一体的看法是怎么样？他就开始讲了，他说旧约耶和华是天父，新约圣子耶稣，教会时代是圣灵。他讲这句话哦，你们有没有听出什么错误？旧约耶和华是天父，亚威 Adonai，
现在不懂这个
词
就是
亚威 Adonai， 就是耶和华，就是这个独一的真神，他不是只是天父 alone。 亚威 has three persons。 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以为旧约的耶和华是天父，I'm sorry, that's heresy。 我真的很不客气跟这个牧师说，我说哇，你的系统神学在那个神学是谁教的？怎么说耶和华是旧约的天父啊？你可能也没有读了希伯来文，也搞不清楚耶和华这个字怎么来。旧约耶和华这个字是从哪里来啊？亚威来的嘛，他就是这个独立的真神啊，他不是单单只是天父啊，他是三一的真神啊。Three persons in one being God, Yahweh. Our God is God, the Father,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I'm sorry, Jehovah, 耶和华不是只是旧约的耶和华。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多今天的基督徒还是糊里糊涂的，耶和华就是天父。你有没有这种想法？我不敢帮你说。可能你有讲给人听啊，是异端啊。所以为什么没有受装备？大家讲来讲去都讲错了，连个牧师准备要被安利了，做牧师了，他还说旧约的耶和华是天父。我听这句话说，哇，你可能没有读希伯来文，也没有读好好读通系统神学，当然可能历史神学也没读了，不晓得读了些什么啊，读了一些历史事件，不是读神学啊。所以看到了吗？谢传道，旧约的耶和华不是天父，我不是讲理啊。我相信中国教会很多都是这种问题，不是说旧约耶和华就是天父啊，不对的啊。所以这个图很重要，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不等于圣灵，圣灵不等于圣父。哇，这个图太棒了。